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们今天来看出埃及记第五、第六章。从这两章圣经中，我想简单给大家归纳六个重点，透过这六个重点，把第五、第六章捋出一个思路来，以帮助我们来阅读这两章圣经。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第五章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就是从创世纪过渡到出埃及记以及出埃及记的前四章，这一个启示的次序可以使我们影射到旧约到新约的过渡，以及新约头一卷书马太福音的前四章。也就是把这二者对比的时候，圣经也向我们显明了一个非常奇妙的相似。比如说从创世纪到出埃及记中间省略了大约400年的历史，而旧约到新约，也就是从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这中间也有400年的沉默期。另外，出埃及记在这一个救赎历史的舞台上给我们看到的主角是摩西，而在新约圣经尤其是四福音中给我们看到的主角乃是耶稣基督。在出埃及记一到四章记载了什么呢？第一章一开始就是先讲到家谱，家谱之后紧接着就讲到有一个利未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就是摩西的父母。再接下来就是如何生了摩西，然后摩西在40岁的时候遭遇了埃及王的追杀，逃到了米甸，这就是前四章所记载的内容。马太福音的前四章也是一样，首先给我们讲了家谱，其次就讲了耶稣的父母约瑟与玛利亚是怎么样生的耶稣，再接下来就记载了耶稣被希律王追杀，然后就逃到了埃及，是不是非常奇妙的相似呢？然后在出埃及记里面给我们看到神呼召摩西从米甸再次回到埃及，并且给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同工，就是他的哥哥亚伦。而在马太福音的第三、第四章也给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也有一个表哥，就是施洗约翰，成为他的开路先锋。所以说这许多的方面虽然并不是完全的对应，完全的一致，但确实让我们看到了许多相似之处。那么在圣经当中这样一个非常奇妙的相似，我想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神之所以这样的安排，这样的启示，实际上就等于希望我们能够读圣经的时候有一些默想的内容，可以思考这二者之间又有着怎样的内在的联系。如果单单从这两方面的相似，也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摩西预表基督。现在我们来看第一点，出埃及记第五章一到十四节，也就是摩西被神呼召，被神兴起，正式的开始了他的侍奉工作。而马太福音第五章呢，也是主耶稣基督侍奉的正式开始，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开始就是关于耶稣的登山宝训，出埃及记第五章也是摩西正式服侍的开始。现在我们来看五章一节和三节，后来摩西亚伦就被神所差，前去对法老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在旷野向我守节。第三节接着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当亚伦代表摩西说话，而摩西代表上帝说话，在这样一个次序中，让我们看到了摩西和亚伦就是上帝所兴起的耶和华正式的代表，对埃及王法老说这样的话。所以出埃及记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是以色列人仅仅的是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离开埃及回到迦南，不能够简单的这么理解，而重点应该看到出埃及是做什么。 出埃及就是蒙救赎。一个蒙救赎的人要去做什么呢？上帝的心意乃是让他们去向耶和华守节。守节的意思就是朝圣、朝拜神、向神献祭。用我们今天新约的话讲，就是去敬拜上帝。所以蒙救赎并不是目的，救赎只是一个手段，而目的乃是让他们到迦南地去敬拜上帝。那么摩西亚伦的这话是对谁说的呢？是对埃及王法老说的。而这一个埃及，在创世纪里面我们就讲过，埃及被称作是为奴之家。现在已经清楚看到，神的百姓以色列人乃是在埃及，在这个世界，在法老王的手下。而这一个埃及王乃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跟随魔鬼的世人。而在跟随魔鬼的世人当中，埃及王乃是魔鬼所重用的头号敌人，是与神作对的头号人物。现在摩西亚伦在与埃及王法老对话，这一个表面的现象就反映出背后的两个势力。因为差摩西亚伦去的是那荆棘里火焰中的耶和华的使者，就是女人的后裔。而埃及王法老他的背后的势力毫无疑问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所说的那古蛇、魔鬼、撒旦。所以在表面现象来看，乃是摩西亚伦所带领的以色列人与埃及王这样的一个对峙，实际上所反映的乃是背后的女人的后裔与魔鬼撒旦的对峙。既然上帝要让他的百姓到迦南地去敬拜上帝，而魔鬼撒旦最恨恶的就是人敬拜上帝。因为魔鬼撒旦他原本是受造的天使，他之所以堕落，就是在敬拜中，在聚会的山上，他想与至上者同等，他想受一切受造者的敬拜，因着这样的骄傲而堕落的。因此他所希望的是所有的人都敬拜他，而不要敬拜上帝。可是现在上帝借着摩西亚伦公开的给他坦白说，你要释放上帝的百姓，让他们到迦南地去敬拜上帝。大家想一想，这就不是埃及王法老不许，重点是住在他心中的魔鬼受不了这样过分的要求。所以第二节法老就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去。看到没有，公开叫板与那荆棘里火焰中的耶和华公开作对，这是主要的原因。可是反映在他的口头上竟然找出一些客观理由说，也就是第四节，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伦，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所以魔鬼不愿意神的百姓敬拜上帝，这是主要目的。可是他不这么说，他们乃是说，你们这些基督徒啊，敬拜上帝是出于懒惰，不想干活，偷懒。这是不是我们今天很多基督徒要去礼拜的时候，反对我们、拦阻我们礼拜的那些家人、亲朋好友、邻居，经常这样毁谤基督徒呢？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声音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背后的魔鬼撒旦所恨恶的乃是基督徒去敬拜上帝。但他们如果表达出说，你们敬拜上帝我们受不了，这太露骨、太明显，那狡猾的魔鬼不这么说，反倒说，你们旷工，你们偷懒，你们这些基督徒个个都不务正业，并且把这一个旷工的罪名强加给教会领袖，说你们这些教会的领袖、牧师、长老叫基督徒旷工，叫基督徒偷懒，这罪都要算在你们的头上。在文革期间就有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在批斗教会领袖、牧者们的时候，曾经就这样算过账说，你想一想，你每个礼拜都让信徒礼拜不干活，要守主日，一年有52个礼拜你都没有让信徒干活，那10年就有520个礼拜 算算你从讲道到现在，你已经讲了30年的道，那就耽搁了1500多个劳动日。而这么多的信徒，就单单你一个人30年所耽搁了这1500个劳动日，那要耽搁我们多少个生产力呢？他们就是这样为教会领袖强加罪名。可是这一招，我们今天读到这一章圣经的时候看到，并不是什么新鲜招数，乃是那古老的埃及王法老所用过的，表明几千年来背后的魔鬼并没有什么新鲜的招数，这是对教会领袖的话。然后呢，也就是第九节，对那些读工的说，你们要把更重的功夫加在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不听虚谎的言语，意思是不要让他们听摩西亚伦所说的话。这话听起来是不是有点耳熟呢？什么叫做不听虚谎的言语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不听谣，不信谣，不传谣。所以说，历世历代魔鬼的工作本质都是一样的。从1到14节，让我们看到，自从神的代表摩西亚伦向法老提出要神的百姓前去敬拜上帝，不但没有得到对方的批准许可，反而带来了更重的逼迫，更重的刑罚。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当神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了不公的待遇，也就是在同一个君王治权之下，在同一个法律的治理之下，奇怪的却是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却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应用原则。所以说，在这个世界当中，完全没有公义公平可言。同样的事情轮到基督徒的时候，还是那个法律，还是那个君王，竟然处理的结果完全不同。如果是这样的情况，请问你要是上诉有意义吗？可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第二点，也就是15到19节，以色列人的官长就来哀求法老说，为什么这样待你的仆人，度工的不把草给仆人，并且对我们说做砖吧，看呢，你仆人挨了打，其实是你自己的百姓的错，不是我们的错。大家想一想，这些以色列人的官长，他们想争取权利，追求公义公平，竟然去向法老哀求，却没有向上帝祈求。他们忘记了，谁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因此历史历代都一样，如果是在信仰的问题上受迫害，上诉是无用的，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麻烦。法老怎么说呢？17节，但法老说，你们是懒惰的，你们是懒惰的，所以说容我们去祭祀耶和华。现在你们去做工吧，草是不给你们的，砖却要如数交纳。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遭遇祸患了。从这第一点、第二点，弟兄姊妹，我们必须从圣经的启示当中要看清楚一个问题。创世纪3章15节的两个阵营、两大势力、两个集团，我们永远都不要忘记，并且你要清楚的知道你是在哪个阵营里，你是在哪个体系里。虽然在创世纪4章5章那两个家谱是泾渭分明的，但是到了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让我们看到这两个体系乃是在同一个世界生活，这两个体系的人民乃是混杂在一起的。该隐的体系的跟随魔鬼撒旦的人，以及女人后裔的这个体系的人，所谓的不同其实只是生命本质的不同，但他们所生活的领域乃是在同一个世界。神并没有让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乃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脱离这个世界，意思是让我们的心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我们弟兄姊妹必须得知道这一点，你是在哪个阵营里。因此你说话的时候，你就应该知道你应该站在哪个立场说话。可是我们平时看到很多基督徒问的许多的问题， 经过他们的问题就会发现，这些问问题的人而是站在对方的立场问问题，并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问问题。他并不是在替上帝说话，乃是在替魔鬼说话。他并不是在替神的百姓说话，乃是在替魔鬼的儿女说话。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呢？只要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你不在这个阵营就在那个阵营，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两个阵营都不在，我是裁判，我站在中间可以对两边的人指手画脚，来质问你为什么这么做，也可以质问他为什么这么做。告诉你，绝对没有这样的事情。我们生来都是属于魔鬼撒旦的儿女，然而因着天父怜悯的爱拣选了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圣灵的重生，把我们迁到了他爱子的国度里，这样就已经是在女人后裔的这一个阵营中。所以对每一个人来讲，你不在这一个阵营就在那个阵营。因此我们必须得查验自己，你是在哪个阵营。当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你是站在哪个阵营来问问题的？你是站在该隐的角度替该隐说话质问亚伯，还是站在亚伯的角度替亚伯质问该隐？你是站在以扫的角度替以扫说话质问雅各，说你为什么用一碗红豆汤骗了我，又用诡计骗取了我的祝福？你是站在以扫的角度质问雅各，还是站在雅各的角度来质问以扫，说你既然把你长子的名分卖给了我，为什么又不算数？你到底是站在法老的角度质问收生婆，你为什么向我撒谎骗我？还是你站在收生婆的角度来质问法老，你为什么制定出这样的法律残害以色列人？所以当我们问许多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的立场站错了队，你所问的问题就本身是大有问题。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不明白这个问题，他们还不明白上帝是如此的爱他们，与他们同在，乃是要借着摩西亚伦带领他们出埃及，使他们蒙救赎，前往迦南地去过敬拜上帝、侍奉上帝、荣耀上帝的生活。他们还不懂得这一个，所以当他们因着摩西亚伦向法老提出释放他的百姓前去敬拜上帝，这本来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完全不是肉体的问题。可是当以色列人在肉体方面受到了迫害，受到了苦待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一场灾祸乃是由摩西亚伦所引发的。所以在20节到23节就看到了他们向摩西亚伦发出抱怨。20节记载说，他们立了法老出来，正好遇见了摩西亚伦站在对面，所以就向他们说，愿耶和华鉴察你们，实行判断，因你们是我们在法老和他臣仆面前有了臭名，把刀递在他们手中杀我们。他们这样的怨言表明了他们本来就是一群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这也是前面让我们看到摩西为什么一直推脱，不愿意担此重任的原因，因为他知道这以色列人呀不好带领，因为他们经过这400年之后，他们对上帝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他们失去信心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体贴肉体，他们只想着在埃及哪怕是多干点活，多受点苦，只要还能活下去，只要因着他们的劳工劳苦还能够过得比以前日子好一些，他们就满足了。他们并没有去思想人活着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们已经忘记了他们在埃及是寄居的，他们忘记了人活着的主要目的应该是为荣耀上帝，他们忘记了神启示向他们的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誓、所立的约。所以当他们什么时候忘记这一切的时候，他们什么时候就软弱，以至于软弱到如同一个几乎没有信仰的人一模一样。 所以他们向摩西亚伦发怨言，抱怨他们。其实抱怨摩西亚伦就等于是抱怨要救赎他们的上帝。由于他们的抱怨，以至于摩西心里也非常的痛苦。痛苦的原因就是，本来这活我就不想干，本来我就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对上帝对神的应许完全没有信心，所以他知道这一个群体不好那么带领。你即使为着他们的好说要把他们带领到流奶与蜜之地，但他们不信，他们不愿意走，你又如何能带领他们呢？但上帝给摩西说，我给你两个行神迹的权柄与能力，就是杖变成蛇，以及手可以长大麻风又可以得到医治。这两个神迹其实就是针对着以色列人的不信以及法老的刚硬。就那一个手掌麻风病再放到怀里出来被医治，这主要是针对以色列人的不信，让他们看到这个神迹就可以信。而那一个杖呢，可以变作蛇，然后再拿住它的尾巴就变成杖。因为埃及王法老是崇拜蛇的，既然摩西能够抓住它的尾巴又能变成杖，表明这蛇完全掌控在摩西的手中。意思就是上帝借着这两个神迹，等于是把以色列人和法老一起交给了摩西。摩西因着上帝给他这两个神迹的权柄与能力，他信耶和华。但是他现在遇到以色列人这样的向他发出怨言，所以他就困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因此在22节23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些百姓呢？为什么打发我去呢？自从我去见法老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着百姓，你一点也没有拯救他们。是不是让我们看到摩西现在也困惑，也不明白神的旨意，到底神要如何带领以色列人？为此他就来到耶和华面前。摩西说这话完全不是抱怨，乃是在祷告求问耶和华，你让我与亚伦去，我们去了，但结果是这样的，这是为什么呢？他是不明白，借着祷告要寻求上帝的旨意。接下来我们看第四点，就是神的回应。神在第6章1到8节回应了摩西的祷告。在这个回应中，每一句话都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需要我们弟兄姊妹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仔细读，认真读，去揣摩上帝说话是如何向摩西亚伦显明了他自己的心意。6章1节用了一个词说，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这里用到一个词大能的手，表明上帝任凭法老的心刚硬，为的是要在法老的身上显明上帝的大能。另外第2节第3节，神对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那就表明上帝要借着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让他们经历这一位上帝乃是耶和华，是救赎主，要让他们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历到这一位耶和华的使者如何成为一位救赎主，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使他们可以蒙救赎，经历神救赎的大能。只有深深经历了神救赎的大能，他才真的从生命中，从内心里认识这一位上帝乃是耶和华。在第6节，神对摩西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所以这一位耶和华是要在法老的身上显出他大能的手，显出他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拯救他的百姓。第5点，从9到13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的就是 以色列人的不信以及法老的刚硬。正如十二节，摩西在耶和华面前说，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法老怎么肯听我这拙口笨舌的人呢？表明摩西清楚地认识到他所面对的这两大难题，一个是他要救赎的自己的属灵同胞，他们不听他的话，意思就是不信他所说的。另一个方面呢，法老相信，但是越是相信就越发刚硬，越不肯释放神的百姓。所以当我们想到摩西在前面一直不肯爽快地答应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四十年以前他已经深深地经历到了以色列人的不信以及法老的刚硬，他深深地认识到这两大难题。最后一点，也就是14到25节，这14到25节就是给我们讲了一个家谱。其实从这个家谱中所看到的就是摩西和亚伦的历史，因为14节这里说以色列人家长的名字记在下面，本来以色列人有12个支派，可是在这里他只是按以色列12个儿子的顺序记载了前面3个人的历史，一个是说到长子流便的儿子，另外一个是西面的儿子，再接下来就是利未的儿子，并且流便和西面都是简略的记述，而讲到利未的时候就有了详细的记述，其他的9个儿子却只字未提。这就表明这一段有关家谱的记载着重是在记述利未的家谱，因为要讲利未就把他上面2个哥哥的家谱简单的记述，而重点却是落在了利未。那么在这个利未的家谱当中，其目的就是告诉我们摩西与亚伦的历史，并且在这个家谱中也让我们看到利未是第一代，第二代呢就是歌侠，第三代就是暗兰，第四代就是亚伦和摩西。在创世纪15章13节，耶和华曾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在创世纪15章13节那里所说的400年，原文是要苦待他们到第四代。经常也有人说，以色列人在埃及不是430年吗？为什么创世纪15章13节说400年？到底是400年还是430年呢？有这样的问题。实际上，创世纪15章13节那里原文并不是400年，而是说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到第四代。而咱们今天读到出埃及记第6章的时候，从利未的家谱中就看到了利未、歌侠、暗兰以及亚伦、摩西就是第四代。所以出埃及记第6章的14节到25节并不是重述以色列人的12个儿子的家谱，重点乃是给我们讲述利未支派的家谱。为什么他要在这里特别着重于利未支派，并且也告诉我们到了第四代，神兴起了摩西要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脱离埃及王法老的手，使他们回到应许之地。在创世纪的最后，让我们看到预表基督的是约瑟和犹大，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预表基督的乃是摩西与亚伦。摩西所预表的基督乃是那一位先知以及救赎者，而亚伦所预表的乃是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既然在这里这么详细的给我们记载了利未支派的家谱，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祭司出自于利未。而出埃及记后面，也就是他们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之后，神即将设立一套完整的预表基督的献祭制度，以及出埃及记结束之后紧跟利未记呢，就是在向我们启示在旧约当中他们进入迦南地之后将要 如何借着献祭来敬拜上帝。也就是说，上帝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的是到迦南地敬拜上帝，侍奉上帝。而具体如何的敬拜上帝、侍奉上帝呢？乃是有一整套完整的献祭的制度，而这一套完整的献祭的制度乃是由利未支派以及从这个支派中所兴起的祭司去服侍整个所有敬拜中的事儿。既然后来重点是要讲有关献祭与敬拜的事儿，那么在这里就把利未他的家谱首先详细的启示给我们，使我们可以从中清楚看到利未支派以及神所兴起的祭祀的属灵传承。好，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满心感谢你，使我们今天透过出埃及记第五章第六章来认识你以大能的手以及伸出来的膀臂拯救以色列人你的百姓，同时也让我们透过这段圣经看到历史历代都显出了魔鬼撒旦的诡计都是一样。求你也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叫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能够看清楚魔鬼撒旦的诡计，也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因着你自己的道、你自己的话来坚固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个刚强壮胆的人。天父，求你怜悯你的百姓，使我们在这个时代在这一块土地上成为你的见证，在你的国度里过信靠你、敬拜你、侍奉你的生活。让我们透过这两章圣经也知道敬拜是何等的讨你喜悦，也求你叫我们重视敬拜，并且一生都过敬拜你、侍奉你、荣耀你的生活。求你恩待你的儿女，怜悯你的儿女，不论外在环境如何的恶劣，但求你保守你的百姓不停止聚会，不停止敬拜，让我们在敬拜当中能够荣耀你，也能够从敬拜当中重新得力，能够更好的在生活中侍奉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们明天的读经计划是出埃及记第七章。弟兄姊妹，我们明天再见。